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哈，今天是7月1号了。那么当然，一些新的法律在2024年生效的法律好多都已经开始执行了，但是还有一些新的法律呢是7月1号才开始执行。那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几条大概和我们的生活有点关系的，这个7月1号即将要应该说今天已经开始生效的这些法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当然我们说的是加州的法律哈，不过纽约的听众朋友呢听听也好啊，因为我们加州有好些法律呢，有的时候你感觉到挺可笑的，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制定一些法律啊，但是呢这就反映出美国啊法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这开玩笑，不是这个7月1号，而是说像家里养鸡
啊，
说什么30只母鸡都可以，说但是公鸡只能1只，类似这种法律，因为它公鸡的叫啊，打鸣啊，对不对？这是有意思，这不是7月1号生效的法律啊。顺便呢，也感谢我们脸书的一个粉丝吧，叫 Kim Kim Cat， 因为他呢向我们提出来建议这个话题，不光是他提出来要建议这个话题，而且他附上了大量的资料给我们，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感谢。我们也采用了他提供的一些资料。首先呢，今天开始关于枪支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的税务方面的法律。我们也知道加州是全美国对于枪支限制最严厉的那个州，恨不得没有之一啊，在方面各种各样的限制，谁让它是民主党的大州呢？那这个税的问题呢就涉及到这个了，因为这个税有联邦税有州税嘛，
对不
对？那联邦税呢，在加州买枪和买子弹差不多呢是个10%左右的这样一个税，但是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就变成11%了，他又给你加了一点，这个11%是加州加上去的。
我感觉好像是联邦税是10%-11%，然后加州又加11%
啊，
哎对，加在一起，
那就22%了
啊，对，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对。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哈，这个反正是这个州税呢是11%，我看是加上去，
那应该是对的，
对，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等于加州是唯一美国50个州里边是唯一一个收这个地方税的州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他每年你看他的这个税收呢，因为加了11%的税呢，就可以得到州政府可以得到1.6亿元的这个税收啊。那这笔钱呢将会用在就是防止暴力啊，就是防止枪支犯罪啊，这种安全方面啊，预防安全学校安全的这个措施方面啊，就给学校这笔钱了。那么同时呢，这个新的法律呢，把持枪的年龄呢，买枪的年龄呢，从18岁提高到21岁，而且你即使是有持枪许可证，也不可以在一些敏感地区持有枪支，包括学校啊、什么医院呐、公园啊，都不可以啊。同时，你如果在有一些公共场所持枪的话，必须要露出来，或者是有明显的标记，说是你是一个持枪者。
这个接下来的这条啊，对于我们很多华人可能是比较感兴趣，但是呢，它这条比较复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能再三言两语把它说清楚，因为要根据你家的情况、你住的这个城市等等都有关系。但是跟盖房子有直接关系，这个还不是什么 ADU 啊，还不是这个东西。这个过去呢是这样的。你要在一个地方盖一个房子，比如说很大这块地方，我盖10栋，对不对？那这种时候必须得各种市政府的听证啊、投票啊，你说烦吗？烦，有必要吗？也有必要啊。要不然这不乱了套了吗？这个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能养马呀？什么地方能怎么？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叫 zoning 啊，以及 public hearing， 就是公共听证的。那么现在这个今天开始这个法律是什么呢？是说如果你有块地不超过5亩。你要在上面盖10栋房子，不需要经过那个公共听证了，也不需要投票了。但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说只要你有5亩地，只要你盖10个房子以下都可以，但还不是。所以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新的法律，你到时候看 你家的那个地方适合不适合。
对，而且他是说原来呢这些 zoning 呢它是只是给那个单一住宅的啊，就是 single family，
就所谓独立屋嘛，
对 house 这个的。但是现在呢他是说如果是十个单位以下的小型的集合的这个公寓也好，集合的建筑也好，也是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听公听会啊什么的。但主要是想解决加州这个房源短缺的问题嘛啊，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好，接下来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在酒吧里边啊，卖有的时候有的人，在人家的约会的对象里边，在那个酒里头下药，迷幻药什么的。结果造成强暴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叫做约会强暴。
哎，约会强暴，下了迷幻药了哈。所以现在啊，加州你看，通过这样一个法律，说是酒吧呀，什么
夜总会，
哎，夜总会呀，或者说是卖蒸馏饮料，就是卖烈性酒的这些地方，都根据法律规定，你都必须对顾客提供，不管你是收费也好，是免费也好，提供一种测试的试剂。啊，也就是说，让那个顾客随时可以在酒吧里边，在夜总会里边，在这个机构里边吧，或者这个你的这个营业场所里边呢，他可以得到一个试剂，来测试一下我杯子里头的酒里头到底对方是不是趁我上厕所的时候给我下药了。
对，这个呢，坦率讲，这个只适合于女性。
嗯
啊，没有女的给男的下药了，这个男的昏过去了，就没法完成了。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女性的一种保护。再说的直白一点，给大家举个例子，有这么个男的，你第一次见面可能是网上嘛，对不对？约会的第一次见面，哎，他约你去一个有烈酒牌的这么一个地方去，哎，弄了杯酒，哎，你喝两口怎么觉得不对呀？
嗯，
这个时候你站起来，你跟说男的说，等一下，你到那个前台去，来给我个这个试剂，也可能是免费的，也可能稍微收点钱。其实免费的比较好，这样更多的人会来你这儿，你得这么考虑，
对
不对？然后你从那个酒里面弄出几滴来，可能往这纸上点一下，呈红色就是有药，因为他能知道这个迷幻药，它不是说有八百种药嘛，对不
对？
它就是主要是一种，
或者若干种，
它都能
测
出
来，
那马上打91了，
嗯，
这马上抓起来了，马上犯罪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加州政府在这儿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这一种测试剂有卖的，哪儿都有卖的。第一，我不提供；第二，我不买。我加州政府制定了这个法律，但是我不卖给你，因为我也没有。同时，我也不免费给你。
对，营业场所自己负责嘛。
可是你没有，
不行，
你犯法了。
对，他是说你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但是你收费。不能超过你的批发价，也就是说你不能赚，在这个试剂上你不能赚钱啊。对，就是这个情况。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个生效的呢，这个和我们消费者有点关系。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就是法律规定说是所有的这个就是服务业的那个收费的那个清单啊，或者说他打广告说出来的价格必须没有隐藏费用啊，包括机票啊，包括这个餐馆里边的这个餐饮费啊，包括
比较多的是那个 Airbnb，
哎 ，Airbnb 的这个费用啊等等。他是说你打广告说是比如说是399，结果人家去了以后按照你的这个消费一划下来，你收人家699了，
嗯，
怎么回事，怎么多了300块钱啊，你说哦，这儿有这个收费，那儿有那个收费，那你怎么不在广告里头说呢？
我说你不来了，
对，说了就不来了。但是问题现在说不许有这种 surprise 这种意外的这个隐藏性的收费，
而且他有时候很非常冠冕堂皇的说类似这样的一种话，说哦，这个费是要收，因为不是我要的，这个费我也拿不到，啊，我把它分给下面的，比如说服务员了，
哎，对，
我交给政府了，不是，就是说，你这可不是我赚你的啊，这个钱没办法，是谁政府是什么什么人逼着我收，这我不得不收，你怎么解释都没问题，但是你要透明，
对，
这就是这个法律，包括那种送餐服务啊什么之类的，
是
啊，我订个餐19.99，怎么到这儿变25了？你等等，我不介意25。我介意的是，我要的是你要告诉我。
对。
但是反过来，当我知道25，我可能不买了，知道吗？哎，所以这就是它隐藏的原因嘛。
没错。
所以稍待会儿，咱继续看 今天七月一号有哪些新的法律生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今天啊，七月一号在加州开始生效的一些新的法律。刚才说了几个，接下来呢，我们快速的再讲几个哈。一个是把孩子留在学校啊，这个法律，这个呢就是说以前在公立学校里边呢，他是比如说扰乱课堂秩序啊，不听老师的讲话，藐视老师之类的这种轻微的不当的行为呢，有可能会被学校处以叫做停学处分啊 ，suspend。有的停学三天，有的停学一个星期不等哈，根据你的这个
回家吧，
回家，在家里头待着哈。但是现在呢，改变了，现在是说像这样的轻微的不当行为呢，就不给予停学处分了。老师依然有权利把这个学生踢出自己的班级啊，我受不了这个学生，踢出去。但是呢，学校不能把他送回家去，反而学校要安排他。要么就到其他地方去上课，要么就是在校长办公室里做作业。反正你得安排人家，不能把他送回家去啊！就是这个情况。
叫什么原因嘛？主要是就是你给家长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呐。
对
啊，人家正在上班呢，你
突然打电话去了，
那下班了，
领孩子，请孩子回家
啊，请假说你孩子违规了。这种规律或者说这种法律，大家怎么想哈？个人有个人的意见，但是加州就这么个规定了。接下来一条呢？还是跟学生有点关系，当然这只是涉及到女学生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些女孩子啊，她们这个经期提前了，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每个人的情况多少有点不一样。加州过去的法律是6到12年级，是吧？
对。
你学校呢，必须得提供这个产品，这些产品，而且是免费的。你要给他提供这些用品啊，不是产品。
嗯。
在洗手间里啊，或者在什么某
就是洗手间的月经用品呗，
经期用品啊，就放在那儿，他自己去取去。但是现在今天开始不是6到12年级了，3到12年级。
嗯，
3年级是几岁啊？
九岁
，
我都觉得只有9岁啊，7岁1年级嘛，8岁2年级，9岁3年级。
这个东西
现在发育太早了，
可能跟饮食
也有关系，
奶酪吃太多了还是什么，反正
可能这些有很多转基因的食品也大概也有关系哈。好，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是维修权的法案，是这样子哈，有很多电器产品啊，不管是微波炉啊，是什么电话呀、啊，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啊，它呢是说拥有人。你有权自己维修，因为现在有很多情况之下它坏了以后你必须到它专卖店去，专卖店的价格比较高嘛，所以呢他说你可以让人家提供零部件，你让人家拥有人自己去买了零部件自己装，有的时候就是非常简单换一个零部件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就规定100块钱，50块钱100块钱不等，也50块钱以上的是2年以后就可以，你必须要提供零部件。
三年
啊，三年。
50块钱以下三年。
三年，100块钱以上的7年。
对。7年
之上的能用7年以上的，你就必须要提供零部件，让他们自己换，或者是到那个独立的小门脸的那些修理站去修。但是小门脸的修理站尽管便宜，手工便宜，但是问题是它没零部件也修不了啊，所以让这个主要是针对厂商的。
然后这个跟我们租房子有点关系，就是关于租房子的押金的问题。这个呢就是跟你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啊，这个都有关系了，这个太复杂了。但是呢它基本上是这样，你要租房子是吧，各种调查完了以后呢，来先付2到3个月的押金，有的地方啊，
这是现在的规定啊，
有的是呢是1个月，对不对？但是很少听到过说不要押金的哦，你住了以后你转身走了怎么办？
没错，
对，你先得给我放上几个月的押金，但是现在的规定就只能要1个月的押金。当然以前我已经签了，我的那个3个月的押金已经付了，那个不能要回来。但是新的从今天开始就只能要求1个月的押金。
对，这押金就是说你搬走的时候比如说有损坏啊什么的，他就用这个押金，或者清理的费用啊什么的，他用这个押金就抵了，然后没用的那部分退还给你。不过现在如果你的押金1个月的押金你损坏太严重的话，那对不起，房东还是可以追索你。
当然，
就是说你还欠1个月的押金不够，你还欠我300块钱，你还是可以去追啊。最后一个呢，就说一下这个工作场所的暴力预防问题。现在也法律要求了，说是雇主呢一定要制定工作场所的预防的计划。 然后呢必须书面的形式贴在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地方啊，同时
还有表格要填，还有什么定期的要培训，知道吗？就跟那个性骚扰的培训一样嘛，
对，
职场都要有进行性骚扰的培训。
哎，主要就是保护弱势的员工啊，不要受到歧视，不要在这个职场上受到歧视。这个呢，就是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而且还有这个反对打击报复啊之类的这个条款。